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第六课哈，的第三个第三次，我们今天要努力的把它结束。前面讨论了几次，好，到主要是谈到马丁路德他的一生，尤其是在宗教改革500多年前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今天我们重新专注在马丁路德，也就是在现在。一个宗派就是信义宗，我们讲说信义宗或者是路德宗，它的主要的神学概念，那是宗教改革的带头者，那么后面我们会继续讲其他的，比较他们的异同。我们找到几个部分来讨论。我们先从这个圣礼也就是主餐，也是圣餐来讨论，因为这个是马丁路德的路德宗或信义宗跟其他的最不相同的地方，而且也是争议比较大的地方，所以我们先从这个题目来讨论。那么下礼拜如果我们再讨论到这个改革宗啊或者长老教会等，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题目就先讨论过了。不过在开始讨论马丁路德的神学之前，我先说一个小小的一个整理，就是马丁路德的一生，对于宗教改革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在教会历史上，他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也是要让大家了解说，也不是说没有争议，不是讲教义上的争议，而是他这个人的一生也有一些争议的部分，我必须要让大家了解啊，其中有两件事情。大家必须要知道，一个事情是他，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中间，因为宗教和政治是结合的那你会发现说，教廷的力量很强大，另外教廷也跟政治上的掌权者，不管是国王啊、贵族，关系也错综复杂，非常的密切。可是你会造成一个过程是，你从现在的角度来看，那个时候就变成有点像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很紧张。那么这个当他提出了这样的改革的宗教的改革的观念的时候呢，有些的在德国的农民就把他当做是一个平民的英雄。他们发起了一些运动，要来对抗，他们的租给他们土地的这些贵族们，或者我们叫领主啊、贵族、郡主啊、国王等等，他们起来要反对这个剥削，要求更平等的权利啊，等等等等啊。那么他们在这过程中间，他们期待马丁路德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带领他们往前冲。一开始，马丁路德是很同情他们的，是真的是也是认为他们的有些的待遇上是被对待的不是很平等。可是，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当人的因素进去复杂化，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十字军东征，一开始的动机是好的，但是你没办法控制到。发生的过程，这么多人，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动机、不同的目的，就变质了。那么这个一样的，当他们开始，农民开始，起来反对的时候，当进入了行动，产生了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你从一边讲，他们说是革命，从另外一边讲就是暴动，发生的。激烈的冲突，路德站在这个时候，他并不期待他的想法会造成社会的纷争，因此他也许是拿到了错误的消息，也许不同的看法，他就写了文章去谴责这些起来反抗的一些不合理的行为、不合理的动作。一做过头了，就会有这些动作。他写了一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头就认为说，这些行动过头的农民，实际上他把它称为是暴徒。所以他说，如果这样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这样的行为必须要停止。这件事情造成的影响是，那些有武力的、有权力的这些所谓的郡主、领主，就是这些贵族们，就借着这样的文章组织的军队来对抗。那你就知道说，一个是平民，一个是有军队的，这中间的战争后来是很惨烈的。统计的数字是这次的这个战争，大概有将近10万个农民被杀了。那这个账，你就要算在谁的头上？我不知道。从教会历史上来看，是要谨慎的，在这种处理上面，我相信这绝不是路德原来的本意。他原来只是一个单纯的去跟教廷讨论，你们解释错了圣经，你们用错了版本，你们执行的话，我们要回归到初代教会。耶稣基督的教导上面，这是原来就是他的本意，但他后来变成一个英雄，然后被误导到这个上面，然后他觉得过头了，写了，结果造成这样的结果。所以这是在历史上是可以讨论的。另外一个也是一样的，就是那个时候他也被误导了，认为在社会上的犹太人，在德国的犹太人。在经济上，在社会上有一些影响到当时的经济。第一，第二，他也被误会到说这些人实际上是要鼓动大家不要去听福音。你可以了解嘛，犹太人他的基本上的构想，所以他也写了一些文章反对犹太人的文章，而这些文章。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并不是非常的公允哈，我们应该这样讲：神学、圣经进入生活上的应用要非常的谨慎。那么你可以了解说，这些文章造成的影响，并没有在当时造成所谓的反犹太主义。可是我们都很明白。在经过了几百年后的二次世界大战的纳粹，德国的纳粹，他们就借着，因为马丁路德在德国的声望，借着他写的这些文章，把它扩大、推广这个概念，变成了反犹太主义。你如果今天来。看，你不可以了，你觉得不可以想象，说为什么会有一个国家，我们说德国，德国主要的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要不然就是天主教徒，要不然就是基督徒，怎么可能会做出来屠杀另外一个民族将近600万人这种行为？但是你会发现。纳粹把它包装成说他们是在洁净圣殿，你知道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要说明说，我们在应用这些圣经上的原则在生活上要特别的谨慎。那这两件事情，一个是农民的抗暴然后被镇压，一个是关于反对。犹太人的这些文章其实都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对马丁路德，我们在讨论他的时候，你要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啊。那么把这个结束之后，我们就回头来，就是他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我们必须要知道，成为一个历史的人物。那我们先回来今天的主题哈，就是马丁路德的神学。我们第一个谈的是圣餐，我这边画了一个光谱图，如果你看的话， 最左边的啊是天主教的辩词说，然后过来是路德宗，过来是加尔文词蕴理，也就是改革宗。最右边的是重洗派，现在你听不到重洗派，但是它的变身是浸信会。可是重洗派是更右边的那么从这个，我必须在讲这个圣餐的不同的看法之前，我先说明，记得我跟大家解释说，讲到基要真理，讲到对接了我们说有三个同心圆，最中间的是基要真理的部分，这部分大家一定要合一，是不能妥协的，也就是我们讲的三一真神。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是到父神那里唯一的道路。最近我在开始讲到约翰福音的14章，你们常常会听到我在讲这件事情，讲到他是耶稣基督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途径。那么这样的观念是我们的基要真理。基要真理的围绕的基要真理有几个原则，叫做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圣经。这是马丁路德特别强调的，唯独神的荣耀。好，在这样的观念下，是我们的基要真理。在基要真理之外的第二个圆圈，我们叫做信念，就是你对圣经，你是唯独圣经。你是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神的荣耀。你对圣经的解释有不同的解释的方式，但是你没有背离圣经这种的不同点，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宗派，那我们叫做信念。信念的部分鼓励大家去钻研圣经，去了解。然后你认为我比较接近这个，你就持守这个，对其他的不同的信念。我们是保持一个尊重的态度，从来没有要说要杀到你死我活的这种状态。所以在信念的部分，你要了解，你要认识，你要持守，但是对不同的信念你要尊重。在第三个圈叫做偏好，偏好就更大了，你就有更大的弹性了。啊，年轻人的聚会喜欢活泼一点，我自己在神学院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讲说，现在美国的神学的教会，年轻人进来的时候，你的讲道不可以超过25分钟或30分钟，因为他们已经习惯看看短视频，你只要超过25分钟，他的注意力就开始分散了。所以大部分在美国教会讲道，现在大家都是30分钟左右。可是你看，华人教会，如果你是讲个30分钟，他就觉得你好像没讲什么，会越讲越长。我们标准的话，大概是45分钟到50分钟，等于是一倍。那这种我们叫做偏好。有些，如果你有机会到不同的种族，那个热闹的程度，唱又跳的都有。那这种叫做偏好。所以我说。我们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必须要了解我们在谈基要真理，还是谈信念，还是谈偏好。如果是谈基要真理，我们要必须要了解、认清，然后任性啊，你要持守。谈到信念的部分，就要互相尊重，你要认识了。谈到偏好的部分，就是完全个人的选择。你喜欢唱诗歌的时候，把手举起来，有时候拍拍手。或是说你就坐在那边好好唱都可以的这个部分。好，那我们谈到这个圣礼，也就是圣餐啊，这个部分呢是属于信念的部分。那我们就了解不同看法，因为对圣经的经文的解释看法不同。那天主教的说法是变质说，他是说当神父拿出来这个时候。他拿的就是基督的身体，他倒出来的葡萄酒或是葡萄汁就是基督的血。在神父祝福了以后，我们看这个身份上面写的，就 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血。所以你会注意到，在天主教的弥撒里头的圣餐是非常非常的慎重，它很谨慎的，你不能泼掉那个水，不能那个葡萄汁不能不小心泼掉，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或是那个饼也不能随便的分，一定是神父放到你的嘴巴里。这是因为他认为这个是变质说。路德宗是他再过来一点点，他是这还是饼，还是葡萄汁，但是基督是同在这里面的，这叫同在说。那么再过来是慈运礼。如果你看教会历史的时候，慈运礼是在德国，在比较北边的位置，再下来是瑞士。慈运礼在瑞士的北部，加尔文是在瑞士的南部。那瑞士南部再下来是法国。你如果了解这个地理的话，那么加尔文和慈运礼都是在瑞士，所以瑞士在的新教的部分发展得很蓬勃。那么慈运礼的他主张的是纪念说，加尔文是比他再进入一点，是圣灵同在说。这里头的差别是在，是慈运礼是认为是一个我们在用这个饼，我们在用这个杯的时候，我们心里头想的是耶稣基督，所以他自己慈运里用了一些的比喻，我觉得是还是蛮有趣的啊。他讲说，他说出远门的时候丈夫出远门，把自己的戒指留给妻子那么当妻子看到这个戒指的时候，她会想到丈夫的同在，也提醒她丈夫会回来的啊，所以这个戒指本身是她拿的时候会感受到丈夫的同在。这是慈运里举的这个例子，所以不完全只是像重洗派的或者说很多的现在的福音派的教会是说纯粹是纪念纪念说，他的纪念里头还加一个是感受到丈夫的同在。那加尔文的改革中就更进一步的来讲说，是在这个时候借着圣灵的带领这是我自己信念的部分，在我自己的所受的训练和我自己的感受，是在这个时候是你在聚会的时候，在饮用圣餐的时候，借着圣灵的力量，圣灵在你的心中，圣灵带领你与基督同在，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图的划分，从最左边的实质的变质说，到路德的同在，到加尔文是借着圣灵的同在，因为耶稣是在父神的右边，因为耶稣是带着肉身在父神右边。而最右边是纯粹的，就是纪念你可以了解，那你可以自己要。我觉得在学校的时候，我们谈到，老师谈到说，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互相的尊重，但是你要认同一件，你才会很认真的看圣礼这件事情，而不是一个仪式而已。我再强调一遍，你可以了解这些。然后你心中有一个认定，你才会很慎重的来看圣礼，就是圣餐这件事，很对你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这件事情，我想今天我们是这样的讨论，你就可以了解在这个时候有不同的看法。当初路德是在德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瑞士的北部，那慈运里就在它的南部一点。他们是在一起有个聚会，讨论说他们要不要一起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路德宗啊，或是宗派，没有宗派的问题，纯粹就是对抗 教廷，要不要合作？他们把所有的要写一个宣言，所有的宣言都写完了，只有这个圣餐的看法，两边相持不下，两边都很认真的拿圣经来看，来讨论，最后他们就分开了，还是各走各的路，这也是一个蛮可惜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也觉得是大家对于圣经的看法的一个尊重。啊，这个部分，那我们就讨论到这个地方，关于这个圣礼的看法。所以你要知道有这几种不同的看法，在光谱上，啊，你自己要了解，也要有一个认知，一个非常慎重的态度来看这件事。那我们下面再看下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个是在路德宗或信义宗你会常常听到的，就是。马丁路德非常非常的强调十架的神学，这个我们觉得我们也不是吧，我们大家都讨论这个基督在十架上的救赎，但他要一个对称，是荣耀的神学。他要强调的是说，人常常有这个本性，老是要加一点点自己的事情。老是要跟别人比，说我比他好一点、多一点、虔诚一点。而路德的说法是，任何事情你要从基督在，你唯有在十字架上，你才能真正的看到神所启示的。他要强调，我们先明白自己切身。彻底的不足，人本性是就是有罪的。他甚至路德强调到说，圣经要我们爱神和爱我们的邻舍，告诉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但是，他很不客气的指出来。我们常常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从爱出发，我们不是从爱神出发，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回应的这个爱，他说，其实剖析我们自己，我们是从爱自己出发，我们是以为为了我好，我要遵守神的诫命。不是因为我真正的明白了神的爱，不是因为我真正的爱神。他说，他把每个都拿出来剖析，说其实你爱的最多的还是你自己。当你有这一丝的这种想法的时候，这些其实是罪。他说：“人都不喜欢别人说他怎样，人都觉得被这样指责是一个冒犯。明明就是遵守诫命，明明我就这样。”他说：“其实你想要遵守是为了你自己好，绝对不是从你爱神的心开始。”他说：“因为人的本性尝试要建立自己的义，自己的美德。”自己在这过程中间，你的视角常常是跟别人比，常常只要觉得比别人好，你就可以了。所以，其实你心中还不愿意在神面前承认你是一个罪人。我就记得我跟老师，我们老师学老师跟我们讲说，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每天你都发现。你比你想象中的你还要更坏。你每天都想说：“哎呦，我怎么会这样想？哎呦，我怎么会那样？”那么，这就是你的福音的开始。然后你就想到，神对你的恩典远远超过你能想象的。这是福音的过程，它叫我们每天都要跟自己传福音。那这其实跟这个路德的想法是很相近的。他说：“人。”常常守的是荣耀神学家，别人说你这样子， 说我们其实是害自己的罪人，我们都很生气。我哪有？我说跟别人比我好多了。我说我们老是想要建立自己的义跟自己的荣耀，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义和这个荣耀非常的小，跟神的恩典比起来微不足道，但是我们老是想要说。哪天我见到神明的时候，我跟他讲说：“哎，我有做一些这些，我有做一些那些，我比别人更好，更配得这个救恩。”这个马丁路德讲了一个名词，叫做“人的本性就是荣耀神学”。他要求我们完全把自己打破，仰望十字架，十字架的起点。彻底的了解自己不足，自己有罪，在自己的软弱中间，在十字架上看到神的救恩。所有你要做的事情，都是在十字架的救恩的基础下，你去做的。这里的你才能得到从基督来的义，来遮盖你的罪。他一直要强调这个概念，所以你会在路德中的教导中间常常强调，你要从十字架去看你所做的事情和你所想的事情。他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我们在下张图可以看到，就是他关于因信称义的概念。他一直要跟大家来解释说，什么叫做十字架的哲学。对应在这个荣耀的神学上面的时候，他有一天他在这个他不是被关在被所谓的绑架拘禁在一个堡，在叫瓦尔特堡上，他在那边他从窗户往外看这是他在上厕所的时候，他就说他在福音他是讲说我们都像这个。肮脏的马粪，福音就像干净的、洁白的雪遮盖上面。他是看到外面的风景，他看到那个白雪铺在上面。这是他举的一个例子。我们在下张图可以看到，他讲因信称义是白雪覆盖我们的污秽。我觉得最有名的一个例子，这是真实的例子是。他在最后，他要去，他身体很虚弱了，但是他还需要调解两个人之间的纷争的时候，他去调解，最后他就生病了，最后他要，他知道他已经要死的时候，他写的一些话，人家在他的口袋里头找出来他写的字，这是。我们一般讲他最后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他写了一些赞美神的、写一些感恩的事情。那最后一句话，这是我们讲说他留出来的一个名言。他说：“我们都是乞丐，这是真的。”这是他用手写的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他想到的是我们在本性上毫无善良。我们自认为最美的善行，在神看来都还掺着罪，如同他看到地上的肮脏马粪一样。但是基督的义，如同干净洁白的白雪坛子，借着神的怜悯，白白的、满有恩典的覆盖在我们的罪人身上。所以在他这边讲的因信称义。的这个概念，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神拿走了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叫我们用，路德要我们用十字架这个概念去想，我们的罪是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还是我们又拿下来了？神拿走我们的罪， 神把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把基督的义期待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得到这些，是凭着信心，是唯独透过信心可以得到被遮盖的罪和替代的义。所以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罗马书一章十七节，我们现在看到的正确的版本是一人因信得生。他为了要强调这个唯独信心这件事，他居然把德文版的圣经，他翻译圣经，原来的原文应该是一人因信得生，他加了一个一人唯独因信得生，虽然在神学上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这本身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你愿意，你要强调你的神学概念，但是你去修改了原文，所以你要记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括号。但是我们的和合本没有这样，我们和合本还是正确的翻译。所以你就在讲一个这个故事啊，神拿着我们的罪，将基督的义披在我们身上，唯独透过信心来彰显这个的真理。那么，对我们而言，我们从律法中的这个枷锁被释放出来。可是，下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这个我要很认真的跟大家解释。如果你不能从路德原来讲的十字架神学对应于人的荣耀的神学，讲到完完全的承认自己是一个完完全的罪人，唯独因信能够称义的话，你不能了解他的下一个观念。他的下一个观念是基督徒的真自由。我们有完全的自由。当你明白了十字架的神学，当你明白你没有任何的义，唯有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唯有依靠你的信心得到什么，你才能有基督徒的真正的自由。那这个观念你一定要这样子走过来。如果你已经不能这样走过来的话，你就变成放纵了。你不能明白说你自己的罪，你不能明白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事，不能明白他已经把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你领受他所给你披戴的义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得到这个真自由。他说：“我们不会被律法诅咒，我们了解，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得到真自由？”就像这边这个翻译哈，这句话是。原来是，奥古斯丁他在讲道的时候，讲到约翰一书的时候，讲到这个原则，讲到什么叫做神的爱。在你要注意到，在拉丁文的上面在谈说爱上帝啊，如果正确翻译说，其实没有这个，并且哈，爱上帝，做你想要做的事。或者说，爱上帝做，他要你做的事。大部分人直觉的想，会说，就到这边翻译多加了一个你想要，其实原文是没有的。那可是很多人直觉的翻译的时候，就会翻译说，爱上帝做上帝要你做的事情。这是我们一般的直觉，都会是这样想。说我爱上帝，那么我做神要我做的事情。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你有没有想过，居然奥古斯丁在讲解这个文章的时候，他居然说的是，先对不起，我先把一个麦克风 mute 一下，OK，就是他居然想着说。如果我们是真正的明白我们的罪，真正明白了神的恩典、神的义、神的爱的时候，在这个基础下，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合神心意的。 再讲一遍，如果你的爱是真正纯正的，从神而来的，从这样说吧，而不是爱你自己。你是真的爱上帝的时候，你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可以的，因为你不是从你自己的私心的出发点来做这些事情。这一件事情，我就觉得是，当你真正的爱一个人的时候，不要想说爱神，真的爱一个人说，你是心甘情愿的，就会去做，不要他跟你讲，就是想要做他觉得对他好的事。这就是他讲的，如果你能真正的明白神的爱，真正的明白十架的神学。真正明白了因信称义的恩典的时候，真正的爱上帝，那么你就有完全的自由，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因为你是基于爱神的心。可是，如果你是有那么一丁点的，我们刚刚讲的荣耀神学，其实你骨子里头，你爱的还是你自己。所以在他的这个逻辑这样走下来，他的神学观念走下来的时候，他说：“当你明白了你的十架神学，当你明白因信称义的恩典和这个真理之后，你就有基督的真自由，你可以爱上帝，你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对的。”在这样状况，就会出现一个事情，在生活上的应用，他会讲说。只要不犯罪，圣经没有规定不可以的事情，你都可以去做。圣经没有讲说你可不可以用钢琴，可不可以用风琴，圣经没有讲说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说，你都可以去做。你想做就做，你要买风琴，在那个时候啊，就去买，就去用风琴来唱诗歌。你不想要也可以，这是他的一个观念。因为他讲到说，基督徒拥有完全的自由，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不是要赚救恩，救恩已经给我们了，而是因为我们明白神的爱，我们爱神而自然流露出来的喜乐，这个自由。所以在这样状况下，就不要再被一些多出来的规条捆绑。圣经没有明文禁止的事，信徒可以自由选择。在这种状况下，你会得到从神而来的喜乐，你有一个真正自由。好，这个部分其实可以花很多时间去想的，尤其是马丁路德讲的这句话，路德讲的这句话，对我们言，有时候常常会一个想法上的一个大的冲突，一个突破，但是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想这件事情。那么最后，我们再把路德宗的一些演进在历史上解释一下。那路德宗在德国为主，可是，在那个时候，你可以了解说，德国跟教廷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啊。那么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战争，中间有一个重要战争——30年战争。打得非常的惨烈。这个30年战争中间，最后其实获得的一个结论是，应该不是用战争和武力来决定信仰的，可是很不幸是用战争来学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路德宗虽然是最早的。出来的新教的一个宗派，但是他在欧洲不是主流的宗派，就是在那段时间，都是在战争中间，反而是在瑞士，发展的这个所谓的改革中，最后转到了英国，英国我们后来会讲到英国的教会历史，英国教会历史有圣公会，这圣公会的故事。也是下次再过2次会讲的，神的带领是很奇妙的，以及在苏格兰的长老会，那么那最后有清教徒到了美国， 这个发展路途中都没有参与。可是德国的路途中往北有非常成功的宣教，他们一直往北，一直到了你现在看到的是，不管是瑞典你现在这往北的这些国家，都是借着路德宗的推广，他们都归入了基督教的范围内。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可以了解，在瑞典的国王瑞典是接受了路德宗的教义，成了新教的国家。而这个国王本身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是第一个把军人职业化、正规化，以前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他有国家的军队，影响了整个欧洲，所以他是被称为现代战争之父。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所以瑞典的军队击败了神圣罗马军帝国。才结束了30年的宗教战争。那么，这个是一个路德宗往北，另外是在这个17世纪的时候，他们很多的德国人向美洲的大陆移民。在这个时候，路德宗信义宗在美国也是非常有非常蓬勃的发展。这次讲了2次扩张，一个是向北，一个是向美洲。这个是一个讲到的关于这个的历史。那么我们对于马丁路德和重要改革，我们大致讲这样。好，我们最后我们来做一些整理。我们可以了解说，从马丁路德他自己个人良心的挣扎，他想要用道德的修养向苦修。或者教廷谈到的购买赎价税，其实属灵的危机导致了更深的腐败和绝望。转折就是借着这个宗教改革回到了圣经的源头。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重新的明白，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圣经的真理。回到圣经源头，这个时候释放了个人的良心，重新变成我们的敬拜，不是这个仪式规章，而是回到了敬拜神。这个改变了整个的欧洲的历史。从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来看。马丁路德一些的想法，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我们就去想说，我现在是不是还是建立了自己的荣耀神学，想要跟别人比较，觉得我比别人好，或者想要多做一些事工，或者觉得比别人更虔诚，好像是跟神做交易。第二个反思，是不是教会，现在教会？也建造了另外一种形态的赎罪券，好像是成功神学的概念。其实，在美国的教会，尤其是美国的华人教会，这种的潜在的影响是蛮严重的。不管是姜牧师也好，我也好，我们都是从这个背景出来的，所以我们都有很多的感受。很难脱离这样的捆绑，你们就很少听我讲以前的工作或什么，因为早期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样，别人讲说啊，你去跟青年啊，正在就业的啦，或是要留学念书的，你去跟他们传福音，一定可以传得很好，因为他们看到你的工作啦，看到你的学业。他们就会想要跟你讨论啦，你可以跟他解释怎么样。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的啊，告诉他们工作应该怎么样啦，什么这样，或者说你的履历表应该怎么写，帮他们修改，用这样的方式传福音。 后来我就在想，到底这样是不是对的？我也不知道，我老讲，我现在也不是就，但是要检讨，我们是不是创造了新形式的赎罪券，来自教会，也会工作更成功，你的财富会更好。这个我们要很谨慎。马丁·路德是这么讲的，他说：“当神的矛，也就是神指向你，让你看到你的罪的时候，不要逃，带着自己的罪谦卑、忏悔的心奔向神，神会收回他的矛，而且饶恕你。”下面一句话，我们等下会讨论哈。他讲说：“神不拯救伪装的圣徒，只有真实的认罪才能见到真实的怜悯。好，下面我跟大家很快的分享一些马丁路德的他的一些话，可以给我们自己来想啊，在他的讲道啊，我觉得可以来分享。我说，如果你在良心上感到自己的罪恶，常常为了捍卫自己的罪，或是给自己的罪找借口，与神或者与神征战的，与人征战的时候。他的劝告是这样子的：当神的矛指向你的时候，不要逃离神，而是带着自己的罪、谦卑、忏悔的心奔向神，神会收回他的矛，并且饶恕你。另外的话，我们的神愿意赐福给我们，不是这个我们要很注意，不是因为他的公平和仁慈，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良善，而是因为神最伟大的性情。爱，这应该会让我们的心跳跃，让我们的悲伤消散，让我们接受这样完全的我们不配得到的爱，这是从神的心发出来的。我们应该全心接受，并且相信这一点。神这位伟大的赐予者给我们他最伟大的性情，是爱。这是他的讲到中间的一段话，可以了解为什么他要谈到十字架神学。你只能从十字架上，你想不通神为什么要这样的救赎我们。唯一能想通的是神的这个性情，最伟大的性情，也就是神的爱。只有这样子，你才能真正的回应对神的爱，你的生命才会有真正的改变。那么最后两段话，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相信基督教信仰的关键在救恩，救恩至始，从始至终都是因信而在基督里的，唯独靠着基督的宝血，而不是我们的任何善行，能除去我们的罪恶，战胜死亡的权势。如果你是一个，这对我们的大家的勉励。一个怜悯的传讲者，不要传讲假想的怜悯，而是传讲真的怜悯。如果怜悯是真的，那么我们所背负的罪也是真的罪，不是假想的罪。神不拯救假想的罪人。我们对于马丁路德和这个宗教改革，我们的这个课程，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啊，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我们来分享一下。